牧师。早晨啊，威灵顿教会会众，我叫做 Vinum， 是教会的一个牧师。而家係唔係好認識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履新做牧師已經係兩個月啦，仲係試用期啊，所以我好規矩，中規中矩嘅嚇。咁啲人話啊，嗰、那個等到試用期之後，你就睇到我真面目啦。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两个月以来，我开始喜欢了，爱上了你们。我知道你们爱我，哇，不要这么情绪化。哎，打翻开马太福音这个的部分，十三章十至到十七节，我们一路会讲完这七节的经文。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个问题就系你有冇因为超速驾驶俾警察截停过你啊？我冇啊！我身为牧师，点会做啲咁嘅嘢噶？但系不过好耐以前，单单有一次，我揸紧同所有人一样嘅车速嘅时候，突然间系有个警察，佢从树丛后面跳出嚟。然后呢就示意指你驶埋一边停车。咁我记得我就停咗车嘅时候，第一个谂法就系、哇，点解系我啊？个个都揸我一样嗰个车速噶啦，咁系净系逼我出嚟唔公道喎、但我确实系有超速，同其他人一样，而警察确实。有权要我停在一边，我可能不明白，亦不同意为什么他要揀我出来，逼我出来，但警察是有权选择要哪个车停在一边。我讲这个例子是因为今日的经文会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明白耶稣的比喻，而另一些人会不明白耶稣的比喻。我们可能不明白也觉得好像不公道，但是每个决定都有原因。我今日的信息有三个重点。第一点是要认识耶稣，在耶稣里面成长。第二点是要摒弃罪恶，转向耶稣。第三是仰望先贤圣节信心的辉煌，然后谦卑你自己。第十节开始就说是门徒来问耶稣个问题。咁上星期 Ray 牧师佢系先讲耶稣嘅撒种嘅比喻，系然后再教导耶稣对撒种嘅比喻嘅讲解。两段嘅经文今日呢一段呢就夹喺中间嘅。咁所以吓，今日呢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至到十七节，就系威牧师上次两段嘅夹喺中间，就系夹喺讲撒种嘅比喻同埋解释撒种嘅比喻之间。嗱，咁所以咧，我系先是讲一讲什么叫做比喻。比喻 parable 是源自希腊文 parable， 的意思是抛啲嘢出嚟，抛砸 ，para 的意思是一拼一齐。所以咧就系 parable， 就系比喻。比喻就是抛出一个简单的故事或者一啲嘅陈述嚟解释属灵的道理。这个就是比喻。第十节讲到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门徒私下嚟问耶稣话：点解你用比喻同佢哋讲说话啊？嗱，门徒呢个问题有两点要注意嘅。第一，门徒所提到的比喻，佢系用众数，唔系单数。就是总管次序上撒种的比喻是马太福音记录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 但是较早前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已经讲过，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许多道理，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这样来到假定耶稣已经很多次用比喻教导了众人，所以是耶稣已经讲了很多比喻。第二个要点是门徒说你对他们讲比喻，他们是指哪些人呢？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其实有讲过，耶稣用比喻向群众讲这一切，他对他们所讲的没有不用比喻的，他们就是指群众。群众就是指那些只是好奇看热闹跟住耶稣的人，想认识一下这个耶稣的人是不是有趣的，只是出了好奇。但是耶稣对门徒就不同，他不讲比喻，他是明白地解释讲到一切。或者如果耶稣讲得很白不讲比喻，耶稣就会有成千上万个门徒，这些人就不再是混乱的群众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但我满脑子记忆呢就是问父母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这样做那样，那我呢就是可能傻傻的或者是有吉士问，爸爸妈妈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吃雪糕做晚餐啊？父母通常个简单的就说不得啊，就是如果我再串一点我再追问的时候呢，他们会怎样说？我说不得就不得，那就是我的咽喉呢就是很激气很困惑，是七情上面。当我这样是激亲我的仔女的时候，我又觉得他们很可爱，我们这样隔代报仇，不是得到新雪。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是耶稣向群众讲比喻是令他们困惑，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耶稣对群众用比喻令他们不明白，但会抽时间向门徒解释这些比喻解释道理呢？耶稣的回答是，天国的奥秘只是让你们门徒知道，但是不会让群众知道，因为你们放弃你自己的生命来跟从我，你放弃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将生命托付给我，也被我的教导来塑造，你做我的门徒，我向你解释。耶稣是分开门徒和群众，当然耶稣大可以说天国的奥秘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人都讲得明白，但是耶稣是将门徒和群众分开来。耶稣在第十一节跟门徒讲话，因为那些群众是没有让他们知道的，但因为天国的奥秘已经让你们知道，但没有让群众知道，所以是我们看到是中间是有讲到是奥秘，门徒和群众分开，区别就是 天国的奥秘，耶稣愿意给他的门徒知道。嗱，咁样嘅区分，你可能话啊唔公道喎，冇爱心喎。耶稣系点可以话自己爱人，又唔解释比喻俾所有人听啊？解释比喻，岂唔系爱嘅表现？你唔系希望每个人都明白，以致佢哋转向跟从你啦？嗱，咁我哋咧而家逐步嚟门徒同群众嘅区分系佢哋认识唔认识天国嘅奥秘。嗱，讲到奥秘，每个人都中意参透奥秘，知道人嘅秘密。嗱，就系如果你话唔中意听秘密，就系呃人嘅。我哋睇到吓好多嘅畅销嘅杂志啊，好多嘅系电视节目啊，呢度诶北美都有《金欢乐今宵》专讲名人嘅秘密嘅。咁嗱吓，即系我即系嗱，我哋系好中意听系隔篱左右嗰啲闲言闲语噶噃啊！我哋又好想八卦下啊，隔篱嗰间屋啊，边啲人买咗系搬咗入嚟啊？吓，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屋咧，隔篱左右吓将近开饭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窗帘仲未拉埋，咁你想装下睇下佢哋食乜餸啊？吓，睇下佢哋做乜？如果你咁样去装人咧，我叫你唔好咁做啊，咁系好恐怖嘅，令人毛骨悚然啊！嗱，话连我啲细路都中意讲秘密喎，吓喺我屋企咧。吃饭嗰阵，我啲细路咧就喺我太太耳仔边嗰度细声讲，大声笑讲我嘅秘密、哦。系话六岁嘅小朋友讲我嘅秘密，我翳佢哋讲啦，我越翳佢哋，佢哋就越笑得大声。但是耶稣所讲，让人知道关于天国的奥秘，并不同于知道人的私隐。上帝有一个奥秘，他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思选择向边个揭示，向边个隐藏。这个是耶稣所要带出来的重点。因为这个是神的奥秘，他喜欢向哪个人揭露，向哪个人隐藏都是可以的。你不可以逼神向你披露这个奥秘，你可以请求他，但这个是神的特权，他揭示或者隐藏自己的奥秘是他的权利。咁对于被告知奥秘嘅门徒，耶稣鼓励佢哋要更加爱神。点解？因为神喺佢全备嘅恩典同怜悯当中，选择向门徒揭示天国嘅奥秘，让门徒敬畏惊叹于神嘅伟大，以致门徒会问：啊，点解会选中我啊？吓，点解咁好向我讲你嘅奥秘、你嘅秘密啦？咁以致门徒会认识。领悟到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那么好那么馨香以致神会是选择他不是重点就是使神他无限的智慧无尽的恩典当中他选择门徒因为终究选择揭示奥秘是创造主的决定不是被造者受造物的决定。另外 神将自己的奥秘向门徒揭示，让门徒领悟，就缔造神和门徒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共同拥有一个我们两家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奥秘，是不是令我们的关系会更深啊？神将奥秘托付给门徒，单单向他们揭示，领受的门徒就自然会万分感激的啦。今日我哋得到神向我哋揭示天国奥秘，圣经呼吁我哋要赞美神，赞美神无限嘅智慧。你唔好问点解，你唔会知道点解神拣选咗你，你只需要接受、珍惜、赞美神，赞美神施恩怜悯，因为我哋冇做任何一样嘢嚟赚取咗赚到神向我哋揭示奥秘的权利，神揭示奥秘是白白赐给我们的。那天国的奥秘，得到天国奥秘的秘密，得到天国的秘密是怎样的呢？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假定天国是藉住耶稣本人和他的工作显示出来。简单来说，耶稣的生平、受死、复活向我们揭示耶稣掌权统治之下的天国将会是怎么模样。我们就以刚刚进行了的巴西总统选举为例，我和我们教会的巴西弟兄姊妹谈了很多。首先我很感激他们坦诚地和我分享，或者我的问题都不是有什么尖锐性，但是他们是很诚实地分享他们真正的看法，可以抨擊到體無完膚。這次巴西總統選舉有兩名候選人，一個偏右，一個偏左，但兩個候選人都是極之不完美的，是巴西弟兄姊妹和我分享的認識。但是他們兩個人那些的政綱，即是說承諾當選後會實施的政策都截然不同。下一個候選人是支持墮胎的權利，而另一個是不支持反對的。那個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選哪個啊？因為我哋相信当权嘅人会影响老百姓嘅生活同埋老百姓嘅境况，系咪？咁所以我哋就咁在乎边个当选啦。巴西总统选举当中，如果支持堕胎嘅候选人当选，咁好多巴西的老百姓都会担心国家的道德渐渐败坏了，包括基督徒有这个忧虑。但是如果反对堕胎的候选人当选，很多巴西的老百姓就会担心失去堕胎的权利了。但无论哪个当选，事实就是最终没有一个老百姓是赢家。那当然一个候选人会好过另外一个，但是要一个不完美的人类来管理一个由不完美的百姓组成的不完美的国家，结果会是怎样？巴西需要什么？加拿大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君王来掌管统治每个领域，天与地每一个的方寸。 我只知道一位完美的君王，就是君王耶稣。咁跟住个问题就话，我哋应该期待预期喺耶稣君王嘅掌权统治之下，有啲乜嘢嘅新气象呢？启示录21:1-8会俾我哋瞥见耶稣作王嘅新气象。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降下，预备好了，就如新娘为丈夫装饰整齐。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居所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人要作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上的那位说，看啊，我正在更新一切，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即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得胜的我必承受这产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启示录21:1-8，就是说，有一日在君王耶稣的王权之下，死亡将会消灭，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罪。在君王耶稣的管治下，只有赞美、欢欣、赞美他的名。但是耶稣的掌权统治不单止是将来的事，亦是现在的事。现在耶稣就想做掌管我们生命的王，不需要等到很遥远的将来。今日耶稣就想掌管你的情感生活，你的财务处理，你的性生活，你的身份。耶稣想掌权作王，耶稣要在我们生命的所有范畴中作王。如果你让耶稣掌管你的生命，有时你不一定会觉得说，这样做是很没道理，不是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让耶稣管治你的生命，你就会经历与神和好，与别人和平共处，而自己的内心有平安。但是一个难一点的问题就是，那些奥秘向他们隐藏住的群众又怎样？是啊，刚才讲了，得到是知识奥秘的人，这些是没有得到奥秘启示的人。有一些激励可以给那些群众的，就是说耶稣不是向全部永远隐藏，对一些人耶稣只是说还未是时候。为什么一些人是不会知道呢？永远都不会知道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一些人的心根本不想接受耶稣的管理和统治。为什么人会不想耶稣掌权呢？因为如果你好像我这样，我们是坦白交代，骨子里面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管理自己的生命，驾驭外面的世界，自己做会比耶稣做得更好。我们每日都是这样想。我之前呢是讲到，我讲过我不喜欢什么东西，我现在想讲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喜欢吃牛扒，给我半熟的牛扒， 半熟牛扒，如果你是过了火呢，你就说大罪了，然后加一杯发酵的葡萄酒。我没说酒啊，发酵的葡萄汁啊，你不要传出去啊，发酵的葡萄汁。我就是最喜欢吃这样的一餐，但是如果有个医生我去做健康检查体检，我44岁，医生说你要改变饮食你要吃菜啦。哇，如果有个医生叫我吃菜，我说你作死啊。但是如果医生说不改变呢，你的生命就有危险啦，生死有关，我就会改变。事实是耶稣在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生死有关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有趣呢？那些群众听完耶稣说一个比喻又一个比喻之后，群众当中竟然没有人来找耶稣，叫耶稣解释那些比喻的意思。这些群众他不明白教导，但是他们都很满足地走了去就算。他们听完就恢复自己平常的生活。所以他们不会明白到丁点的内容。所以我鼓励你不要学这些群众那样走了去就笑，要留下来。耶稣想你向他发问，所以就是我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去认识耶稣，在他里面成长，认识和成长。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是和第四章记载两个美丽的成长的故事，两个的事迹。第三章就是记载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法律教师，是来请教耶稣是怎样，他认识了耶稣他就成长了。而第四章记录一个生命非常破碎的妇人，犯了很多罪的妇人，在水旁跟耶稣交谈，耶稣去那里跟他相见。这个女士不断问耶稣很多问题，就好像尼哥底母一样。这尼哥人，尼哥底母和井旁的妇人跟耶稣倾谈，想认识耶稣，跟着他们就认识耶稣，然后在耶稣里面成长，跟随耶稣。有前牛津大学教授兼基督教神学家刘易斯这样说，我是一个产物，长长的走廊，空荡荡阳光照射的房间，楼上室内的静宁静，孤独地探索阁楼，远处水箱喉管潺潺的水声，瓦片屋片底下的书声，还有无数的书籍，这一切塑造了我。在座各位，我想鼓励你，你要不断认识，不断成长，持续读神的话，单独地读或者跟其他人一起读，读神学丰富的书，在小组里面、朋友圈子、社交群组讨论、发问去认识耶稣，学习然后增长。跟着第十四、第十五节引出我第二个重点，就是要长，要摒弃罪，转向耶稣。耶稣是引述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至十节的。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是 讲到上帝在圣经中最生动、最史诗式的情景下，神和耶赛亚相见，是非常之浓烈的见面的情况。你想认识以赛书第六章，我请你看 R.C. Sproul 的一本书《上帝的圣洁》The Holiness of God， 就是以赛亚和神面对面那个的情景，就是神呼召以赛亚去对神的子民讲，就是说你去对我的子民讲，叫他们摒弃自己的偶像，转离自己的罪，以致我可以医治你，就是神会医治他这个的民族，他的子民。但是心底里神知道他这些子民的心是不会被打动的，是吧？是啦，以赛亚，你去跟他们说，但是他们都是会是抗拒的。但是以赛亚就是这样，如果你叫我去，但是你又知道他们是会抗拒的，那为什么你要我去啊？那所以以赛亚他爱神的子民就问主啊，那还要几耐啊？还要等几耐啊？你继续由得他们为所欲为要到几耐啊？你让他们乱拜偶像，是认为自己犯罪不会有后果，是重要几耐啊？你让他们为所欲为，你让他们漫无目的地乱拜偶像，你让他们由得他们相信犯罪是没有后果的，你还要由得他们几耐？神怎样回答啊？神回答说，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剩低下来，这个就是神的答案。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剩低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但是神跟住说，我会拯救一个族群，一个一扎的遗民归属我自己，他们会永远作我的子民。所以今天我有个问题问大家，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个的时代是怎样？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越来越多人抗拒耶稣的时代啊？耶稣的信息是他是人为一直以能够通往上帝的渠道的主，但这个时代觉得耶稣这样的信息听起来是无知和充满仇恨的。我们这个时代要掌握自己的生命，自己做王，做自己眼中认为正确的事。讲开又讲，这个时代几个警告信息的发布，那个方式突升突飞猛进，譬如说你的手机啊，省政府呢会突然间发一个的短信给你，说啊，有哪个的儿童失踪，你留意一下啦。所以就省政府是发个信息去你手机，说你留意一下有没有这个失踪儿童。另外一些社交媒体又会给你交通挤塞的警告，落雪天气的警告，就是说哦塞车啊，哦那你就用第二条路啦，哦就来落雪啦，那你就减慢速度，小心一点揸车啦。但警告是有帮助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警告极都是不遵守的？你和我都知道揸紧车用电话是违法的，还有科学证明分心驾驶确实是很危险的。 驾驶人用手机造成意外，经常有报道，包括分心驾驶造成死亡。我哋真系知道，分心驾驶用手机，一路揸车一路驾驶会令人死亡，所以新啲嘅车嘅设计咧就系唔俾一路揸车一路操作车上面嗰个屏幕噶，咁所以就无论点样，可惜嘅系警告再多，仍然有人开车时用手机，点解啊？系手机上瘾，不能自已。或者是啦，是要即刻复课，不想得失对方，不敢迟一秒钟，或者是啦，哦，我哋好忙，分秒都唔好嘥，就即刻要回复，或者是啦，亦话。讲到底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的心眼不想改变，我们喜欢自己做主，做自己的王，我不在乎其他人讲什么，而这一刻我就专注的就只是个手机，因为我行我素，我做我的主人，越是警告，我们的心就越刚恶。弟兄姊妹，教会的家人，我请你不要等到警察截停你开罚单你才自改，不要等到更严重的事发生才肯改变。以赛亚对当时的人的警告和耶稣对门徒的警告始终是双重的信息，就是悔改转向耶稣。神对以赛亚要以赛亚传达话给子民听的信息，和耶稣讲给门徒和要他们知的信息，就是悔改转向我。所以不单止是停止犯罪，当然要停止犯罪，但是还有要掉头掉转方向，逐步走向走近耶稣。所以这里就带落我们的第十六十七节，我想用第十六和第三十七节同埋第三个重点作总结。第三个重点就是仰望先言圣节信心的辉煌，然后谦卑自己。我想你特别留意或者间低第十六节所讲的是有福的，因为希列文的意思是有福的是指神施恩赐福与人。我告诉你，久不久我会发短信给高中学生事工的 Brody 牧师，叫他去帮我去星巴克买杯咖啡回来。Brody 牧师没有女朋友，当然有些闲钱可以花的，我就发个短信， Bro 你和我是整杯去星巴克拿杯咖啡回来，他二话不说就会照我的信息这样做。当然可能呢我没什么为他人着想，我没说啊你是不是做紧嘢，我也都没说嗱你回来呢我给返钱你下。我记得我从来没讲过，一次都没说给返钱去。但是个事实是每次我发咁嘅短信 ，Brody 牧师每次攞咗咖啡放到我嘅办公室摆喺台就行咗去啦，冇问攞钱。但系个重点就系 Brody 牧师，佢 唔系事必要回应我嘅短信，佢有回应。佢唔系事必要买咖啡俾我，佢有买，系自己系银荷包买俾我嘅。佢呢种嘅行为系施恩祝福嘅优雅行为。佢选择将自己有权保留嘅好处同我分享。所以各位女士啊，如果你单身，咁你要留意啦 ，Brody 牧师。嗱，我唔会话各位男士注意啊，对唔住，讲笑，唔可以讲火过火。言归正传，耶稣提醒门徒要仰望先贤圣节嘅信心嘅辉煌嘅事迹，然后激励自己，即系。耶稣他说神他大可以不赐福，但是神愿意祝福。耶稣提醒门徒就说，从前的先知和义人，他们都将整个生命奉献来到侍奉神的。我们想回是吧，想回他们一生的奉献，阿伯拉罕、摩西、大卫、以斯帖、路加、约拿、约西亚、尼加，仲有好多先贤圣节。耶稣话俾门徒听，系呢啲先贤圣节喺圣经里边，你睇到佢哋忠心嘅事迹，你要效法。你睇下佢哋最终都死去，但系佢哋一生全心相信神将会粉碎撒旦，消灭死亡。他们一直一生都等候神，他们不知道是神会怎样粉碎撒旦，他们看不到耶稣征服罪同死亡嘅日子，佢哋睇唔到、听唔见，但系佢哋一直渴望、期待。佢哋深信，终有一日神会战胜一切。佢哋全心相信神会差派神子嚟过敬虔嘅一生，为人赎罪受死，然后复活，向死亡跨胜，展示新嘅掌权嘅君王。所以解释到点解我哋要经常回顾、回望、思想十字架。我哋感谢神嘅圣灵，我哋之所以知道认识呢个真理，系因为圣灵软化咗我哋嘅心灵，开咗我哋嘅眼睛去领悟神呢一啲嘅说话。嗱，网上有一部好好睇嘅电视连续剧叫《夏洛神探史洛克》，系改编自福尔摩斯嘅小说系列编年小说。嗱，呢个侦探史洛克一路咧就系收集唔同嘅线索、蛛丝马迹，要揾出边个系杀人凶手。咁每条线索咧，系我哋观众睇嚟都好似冇乜道理，亦睇唔到咩头绪啊！吓，但系唯有去到最后，就系当去到最后，当史洛克。神探史洛克向一路专心睇住等候最后嗰个结局嘅观众展示，点样将所有嘅片段拼凑出嚟，呢啲观众就豁然贯通，明白所有嘅道理。有一日，所有嘅片段都要合并。万失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但是现在 今日就让我哋将所有嘅片段整合合拼起嚟，让我哋认识我哋嘅救主耶稣，并且喺佢里面成长。第二，让我哋摒弃容易缠累我哋生命嘅罪，而转向宽恕我哋嘅救主。第三，我哋经常回顾圣经中圣言先哲嘅伟大信心，然后谦卑自己。咁我想今日嘅系总结嘅时候，就系当耶稣再嚟迎接佢嘅新娘嘅时候，就系新天新地掌权嘅新气象。启示录十六九章六至九节，接着我听见好像一大群人的声音，又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鸣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让我们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新娘也预备好自己了。新娘穿得明亮洁白的细麻衣，得穿明亮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是有福的。又对我说：这都是神真理的话。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你是施恩，是软化我们的心，向我们揭示你的奥秘和你的管治。尽管我们是不配，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作为你的子民，承受你的奥秘，愿我们更加和你亲近，因为你将你的奥秘托付了给我们，向我们揭示，让我们认识。愿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手去行善都是有和。愿有人，其他人也都是愿意去追寻，愿意去追问，因而得到答案。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是属于蒙恩被施恩惠得到好处属于你的人。愿我们一生所有的日子都等候你复你再临的日子，即是新郎主你接你的新娘，想象当日是何等大的喜乐。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